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关注四川大地震以及相关的各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将跟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继续关注这一话题。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在上次节目最后的时候谈到了救人怎么样更有效的问题我们知道呢，这个72小时是地震发生后的最宝贵的救人的这个时间那这次大地震呢跟以往又不同，除了震级特别大之外呢，而且它发生地区是在山区，接着又下了几天都连续在下大雨所以使得救灾就更加困难。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怀疑，就是在质疑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没有让国际的这种援助队救援队呢进入呢？
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你要想讲这个救人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那么就是说想尽一切的办法能够把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救活人的这个时间内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救援队伍放进去，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实际上温家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救人是重中之重。当时他摔了电话，原因就是当时有彭州，是吧，有十万人困在那，但是那个他就要用那个空军运，但是那个军队是没有照他的办，所以说温家宝非常的气愤。
因为也的确有些困难，是吧？
那么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困难就是第一，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山区地区，是吧？那个就是直升机这个飞行有困难，找这个地点有困难，是吧？这个再有就是下雨，是吧？那么还有就是降落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这个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后来这个也是有人指出来，就是说在这个这个救灾地区，他也有发现有这个可以停机的地方，是吧？
比如说学校操场，
学校操场是吧？还有就是在那个台湾的这个当时参加过援救的这个飞行员，当时他看了这个录像以后，他觉得他说，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还是能够飞行的，还是能够投的，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投。那么实际上这个更重要的当然是国外的这个援助，我们知道国外它有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就是在这方面，比方说日本方面它有最新的技术，就是它有这个生命探测仪，在很深的这个废墟当中，它可以直接知道是不是有人还活着，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还有呼吸，是吧？它还有这种管子，这个能够伸进去能够探测到这一点。另外它还有测这个余震的这么一种预警的设备，那么还有这种小型的切割机还有这个就是
就不至于很多的军人进去以后看着束手无策，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军人，是吧？那个民众灾民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但是他们束手无策。这些孩子们就是实际上也是这个大孩子，是吧？
对，这些
他们两手挖的都是鲜血，
对，
是吧？
对，
但是他
很多人他也是泪流满面的，他就
实在是
使不上的那种，
无能为力。为什么呢？你是需要有这个机械能够启动，是吧？至少来说，这个你知道底下有没有人？我看到这个视频里边看到这个有的这个武警就拿这个东西对底下说：“哎，有没有人还活着吗？”没有，是过去了。但这个时候你没有机器，你没有这个必要的设备能测出来到底是不是有人，所以如果有人的话你也过去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国外的救援队呢在这个72小时之内我觉得是绝对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温家宝，
那什么原因阻止他们不能够在这个时间进入呢？
那我想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报道披露出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时政治局在讨论的时候，那个温家宝两次请求是吧？
温家宝是主张要进来的，
对，两次请求要求外援，但是呢一个原因就是说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一些安全机密的问题，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这些核设施那么还有其他的，有的也有报道其他方面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最大的机密你也不过人命问题啊。
对，那么还有原因呢，就是说可能就是影响到这个中国的面子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请国外的这个救援队进来，是不是你这个中国现在这么强大了，是吧？这个 GDP 这么高了，就不能救几个人吗？是吧？像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非常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完全是这种政治的这个考量，甚至有一些悲暗阴暗的心理在里面作祟，是吧？这个时候你想这个国外的这些都准备好了，你像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香港的英国的这个救援队还是不让他们进来，是吧？进来的当然是有日本的有台湾的，但是时间晚了，你在这个72小时这个过了以后进来以后，除了日本救出了三个人以外，我看了报道南韩的和这个台湾的都是无功而返， 是吧？挖出来的全是尸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这个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是有责任的，就是说你不能说一方面讲全力以赴了，但是呢一方面从这个做法上你却没有达到全力以赴的这么一个一个状态，所以这方面是有矛盾，所以这正因为如此，民众才会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质疑。
那还有一件事情让大家非常感到揪心的，就是这次的地震当中呢，很多的学校倒塌了，很多的孩子，花朵一样年纪的孩子，他们却无辜的怎么失去了生命哈。那其实我看到报道就是说，中国政府方面现在也是在要想追究这方面的责任哈。但是我们就知道，在日本的地震几次当中，这个学校都是震后的一个避难的一个场所，临时的一个救治的一个地方。那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些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吗？
这个实际上非常令人气愤，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年树人嘛，是吧？这个孩子是未来
一个国家的希望，
一个希望和未来，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希望，就看你这国家将来能不能这个在世界上能够有地位，能够发展，就看你的教育怎么样。但是中国从总的方面来说，第一方面，中国整个来说这个教育的拨款经费就比较少，是吧？每年这个2%都不到，是吧？那个联合国规定是6%，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拨给那个地方的这个教育经费当中，地方中共地方官员非常的腐败，这个克扣这种教育经费，是吧？然后拿了回扣以后，那个建筑商就是偷工减料，是吧？造一些这个屋里边没有钢筋嘛，看到里边全是那个砖的结构，是吧？这个很容易倒嘛，
就是空板水泥
啊，空板水泥，就那个专家讲，就是这种空心水泥板，这个在唐山地震当中是一个头号杀手，
对，
这次又成了头号杀手，就是说30多年没有任何的改变，说明这个口头上讲这个教育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但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在这个其实被中共底下的这个官员完全的是歪曲，就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吧？用被腐败所侵蚀了。这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实际上中国政府是有对这个灾区的这个建筑标准达到7级这个标准的。这个据这个专家这个考察，就是这个在整个在法规上哈也是非常健全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底下的这个官员他完全就是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做，
没有人去监督和执行。
对，
那中国呢是经历了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呢也是7.8级，而且最主要的是造成的死亡人数特别巨大哈。那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之后，32年过去了，那这次的这个大地震呢，除了我们看到从媒体上报道上声音啊、画面啊这些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之外，在哪些方面还有些进步呢？
我想如果说是有进步的话，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温家宝是孤军作战，是吧？当时的话呢，这个不但是没有报，任何的预报都没有，预警都没有，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出来，是吧？这是一个区别。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国际上的再三强大的压力下，国内民众的再三指责下，他现在这次呢首次破裂，让这个国外的救援队最后在72小时之后进去了啊，这两个。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比较唐山地震和这次这个四川地震的话，这个相同点是很多的，比方说这个两次都没有预报，是吧？那个而且还不如唐山地震有了退步。那个唐山地震的时候，当时那个由于这个消息早就预测，有比较准确的预测，当时来说那个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参加国家地震局会议的这个人就是青龙县的科技代表哈，然后回去跟那个县长青龙县讲了以后，然后青龙县做了准备，然后整个青龙县离这个唐山大概是有150公里，是吧？当时青龙县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47万人一个没有死。那这次的话没有发生这种情况，那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可能是这个中共的底下的官员，是吧？这个普遍的腐败可能要比那个时候更普遍更大，就是这个面更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官员当中能够站出来挺身而出的有良心的人比以前更少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整个救灾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相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唐山地震当时 就是完全是用手挖、用敲挖什么这种。
当时也是主要是部队的力量进去。
这个这次呢、还是这样、没有任何的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区别。我们看到这个武警的话，很多还是都是用铁锹在挖，是吧？有的是用那个几个人抬大石头，有的人是在背人，怎么等这些。在整个救灾的准备上，特别是在这个怎么训练一支非常有效的这个救灾队伍上，没有任何起色，是吧？那么我想这个是值得这个中国政府深思的。
那么如果是说在国外来看，遇到这样的灾难，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呢，他都怎么做呢？会做一些提前有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实际上
从人力物力啊、教育啊，包括一些设备方面，他有些什么准备？
实际上这个自然灾害包括这个地震啊、还有这种东西哈、都是你人的力量是不能够来避免的，是吧？你只能够是在事先，是吧，做一些准备来减少这个死亡人数，是吧？
减少损失、
减少损失。但是这个就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这次是做了，是吧？任何政府都会做，是吧？这但是做的是不够的。比方说在国外的话，你日本的这个政府的话，它是投了大量的资金做这个科研，是吧？这个地震的研究，发明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先进的探测仪器，是吧？还有小型的这种切割机啊，这种仪器啊，还有这种哈、等等，专门这个为地震啊所用的。另外在平时的时候，他建立各种博物馆，是吧？让这个学生去参观，老师带着去，
就是普及这方面
的
知识教育
哈。另外还有全国还有防灾日，是吧？9月1号，全国各地都举行各种防灾演习啊什么的，使国民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防灾意识，知道就是在这个发生灾难的时候，自己就怎么来自救自己，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在中国啊，又做得非常的差，就是说基本上那个老百姓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是吧？这个中共这个把这个精力啊，这个钱呐、什么的，我想主要是放在了这个防备这个民众上访啊，或者是吧，或者防震民控这些突发事件等等这些方面去了。对这些有利于民生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钱是花的这个是没有，是吧？根本就是应该说是一点都没有做，所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是不意外，就是。
那有人说呢，这次的这个大地震呢，看到媒体的报道好像是比以前开放了很多啊，不像至少不像像雪灾啊，其他 SARS 病时候的那种完全封锁的那种状态，所以还是允许一些外国的记者呀，也其他国内的一些记者也到了现场，所以说各个地方的民众也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那你认为这方面是进步了吧？
这个东西呢，你想这次来说，我觉得这个门呢，这次稍微的是打开了一些。这好像就是当时在64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也是有一阵哈，这个新闻自由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开放程度哈，很多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对事实的这个报道啊等等这些，但是很快它就收起来了，是吧？这次的话，我觉得这种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一方面来说呢，是这个我想至少来说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啊在里面，就是首先就是民众的这个掌握整个的这个像平面媒体和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资源的信息啊，比以前要一下子有一个突飞性的这么增长。比方说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第一时间都完全知道这个信息，这个知道，然后互相送短信啊，是吧？上网啊，发帖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你挡不住，是吧？你再怎么挡不住。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其实中共高层也做了一些限制，是吧？你像李长春，他就是对底下这个当时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布置，就是说要做正面的引导，对舆论要做正面的引导，同时呢，在对底下讲的时候要这个统一的按照新华社的这个稿子来进行写，是吧？记者的话不能够擅自就是进行报道这些那个出格的事情，是吧？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这次这个报道重点他是在整个的跟着这个中央的领导人，比方说那个温家宝啊，还有各级的领导怎么来这个突出的是这些事情，
就是说他这种宣传手法还是一如既往、
感人的这个事情，但是对真正就是灾区就受现在受损失的程度怎么样，是吧？到底是这个整个的综合的这个描述，就是还有就是对这个事情背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这个灾情，这些东西都是缺乏分析。
那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祝愿灾区的民众尽快从这场巨难中走出来，重建家园，让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明天。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